如果能用空性理解了所有缘分和物质等等，也能放下缘分和物质，但怎么用空性对待长期的疼痛？在理论上可以用空性理解肉体的剧痛，但真正当下痛的时候，怎么才能更好的放下和面对？
放下不是在你痛的时候放下，是在你还没有生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应该放下，你就不会痛了，对不对呀？
对。
放下空性是指你还没有成熟机缘、恶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就放下，你是不是空性啦？等到你已经受报了，你说怎么空啊？明白了吗？就等于你已经饿得来已经不行了，已经要死快了。再拼命的吃，你说能吃饱吗？
吃不饱，
我举例子，你听懂了吗？
听懂。
你饿得来根本不行了，已经浑身器官都衰竭了。这个时候，开了一辆车的所有的食物都来了，你吃呀。是指你平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对空性、对世界无所求，没有欲望。所以等到。你在对事物理解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空性的感觉，你就不会挂碍，你就不会身体不好，你就会不会灵魂受伤。听得懂了吗？等到你已经受伤了，给你两车东西吃，你也吃不下去啊，那是受报期了，那不一样的。小弟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学佛之后还痛啊？因为你已经痛了之后，你已经受报了，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因了。等到果来的时候，你再去求，怎么会灵啊？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佛说拜了佛不灵啊？不能这样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天夫妻吵架，吵了10年了，你突然之间说我两个人要好起来，好得起来吗？已经要闹到离婚了，你说再要好怎么好啊？就是靠你平时每一天每一分时间，你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啊。
感恩师父。如果一个人的佛性和魔性在斗争时，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让佛性赢？一个人思维偏差的人，怎么样才能自我检测自己修偏了？怎么样才能纠正自己？
要懂得十善业呀，十善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你就知道什么叫魔性，什么叫佛性了呀。怎么样来斗争，让魔性打败它呢？很简单了，脑子里平时，我举个简单例子，拿一天来算，对不对啊？你一天除了8小时睡眠之后，啊，那16个小时，16个小时你里边有12个小时全部讲佛的东西，对不对啊？你就是魔性上来的时候，那因为你12小时长时间的学习佛法，那么魔性就看见你就走掉了，因为你心中用佛来占领了你的整个身心，身心就健康，对不对啊？如果你整个一天12个小时全在做坏事，动坏脑筋，都想那些肮脏的事情，就算有时候啊，在心中造成了你的这个恶行恶念来了，但是你的善良的东西还是不能遮盖它呀，因为你想这样的不好的事情的时间太长了。
有位同修前段时间从观音堂，值完班回家，路过超市停车去买东西，没10分钟出来，车被偷了，车上还有3箱第二天早上去弘法的经书，还有渡人的资料。这位同修事后非常自责，还有惭愧，那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做？请师傅慈悲开示。
车被人家偷了，
对。
啊，正能量了，去想了，对不对啊？第一，啊，这个人偷了之后，说不定他看到了经书，觉悟了，有可能还给你，也有可能他替你去焚书去了。你这么想了之后，首先觉得总是在布施吧，啊，钱啊都不是个大问题。啊，都会啊，可以赚的嘛，对不对啊？但是精神上不能被他弄垮， 自责的话就是产生负能量了，要把任何事情往好的地方想，没关系的，这个破车也是左修右修的啊，如果能够让他抽回去把这束香去发掉，那我这辆车给他我也愿意了。
感恩师父。
师父讲过能够成就的方法很多，生活中有些师兄会选择白话佛法中的开悟句子在生活中实践，比如有位师兄发愿不抱怨，什么事情到他那里都会转成好的，请问师父，抱住一点守到底能够成就吗？
当然了，哪位菩萨不就是某一点上他完全成为一个专家了，用现在话讲专家了，他就成佛了。你去看看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的啊，每位菩萨他所有的功德都不一样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观世音菩萨的是大慈大悲，对不对呀？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叫大愿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呀？所以每个菩萨都有他的特点，所以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成为一个专长，一个救人学佛佛的应该懂得的拥有的专长，你就成功了。就像任何一个专家他的基本医学他都懂的，但是他在某一方面专长他就是个专家。如果你什么都懂但是你没有一个地方是专长的，你这个人就是个普通科医生，对不对啊？就是个 GP， 对不对啊？所以要懂这些道理啊，所以我们要一门精进好好学佛。你今天喜欢布施的你就好好布施，你今天喜欢精进的好好的精进，你今天喜欢无畏的布施无畏你就好好布施无畏，你终能成佛的。不要千万不要这个做做那个做做，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很多人一辈子好像佛法都懂，最后什么都不懂，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那么在当中是什么呢？成仙成妖，不好的就成魔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我们肉体凡夫在修行过程中很容易遇到偏差，我们可以每天上香最后问一句，菩萨我有没有修神，我有没有修行上的偏差吗？这样可以吗？
全部功课做完了头磕完了，菩萨我没有偏差吗？你在心里求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请您保佑我修心不要有偏差，比问菩萨好吧，对不对呀？你求菩萨保佑你不要有偏差，那你就不偏差了，你问都不要问了，对不对呀？都开开智慧吧。问小姐。
感恩师父。
有上了年纪的同修梦见师父叫他要去法会做义工，所以他很发心也很积极参加法会做义工，但因为年龄和体力的问题他无法把义工岗位的任务做好，也不服从领队的安排，造成了团队的困扰，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圆融的处理？
尽量分配这个义工的位置岗位能够适合他老人家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让他以后有机会吧，暂时先不要参加也可以，因为做义工一定要服从啊，跟大家的协调好不好？
感恩师父。同修在观音堂灵性上升，请问师父如果当时晚上下雨没打雷和佛台油灯已灭的情况下，请问如何请求菩萨可否烧送观音堂自存小房子？
赶快再点呀。油灯灭了吗？赶快点呀。油灯灭了不点，那么灵性更在他家里不走了呀。点了油灯之后赶紧求菩萨保佑呀。
是在观音堂，
观音堂嘛，油灯不能点的。
可否烧送观音堂自存小房子给这位？
可以的呀，赶快给啦。
烧送几张为好？
你有几张啦？烧送到他 灵性走掉呀，他老在身上怎么办啦？到时候很害怕的。他们上次印尼台长在印尼的时候，我在吃饭，200多人跟他们见面，突然间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就乌龟精上她身了，在地板上爬。你们以后想看看录像，我给你们看，吓死人了，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后来台长跟他讲，跟他讲话，他说：“卢台长，卢台长，你救救我！”就又爬过来了，就有个女孩子，讲的话，这爬的动作跟乌龟一模一样，所以当场就像这种灵性上升，你们没办法的，吓得呢只能逃啊，对不对啊？这时候油灯都灭了，那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这油灯灭怎么办呢？
再重新点上。
哎，你聪明了啊！
感恩师父，师父，边上义工是该念大悲咒还是心经？
大悲咒啊！
大悲咒。
大悲咒的时候念也不能冲着他凶的把他赶走那种感觉，念的时候要柔和一点。大悲咒念的厉害嘛，就是跟鬼啊对他造成伤害的嘛。所以好好念大悲咒，心经都可以念，最好嘛念大悲咒，先让他离开，告诉他你要离开，然后呢我们给他烧多少小房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长期烧质量不好的小房子或者乱念小房子会有怎么样的果报？
拉下去会突然之间生疾病，因为你在骗天骗地骗鬼神啊。小房子首先你的名字在上面了吧，
对，
对不对啊？你的名字在上面，小房子质量不好的，对不对啊？那么你烧给谁是骗谁了吧？
对。
那么你这个小房子里面的经文都是菩萨的吧？
是的。
你要骗天骗地了，骗鬼神了，是不是啊？都是谁骗的？就是谁签的名啊，你后面这个名字签上去你有责任的。所以人家跟我说，如果法师念得不好呢，下地狱，一样。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很危险的。我问你，一张支票，如果是假支票，你签了名字了，银行找谁啊？他报警找谁啊？
签名的那个。
好了，大家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很多佛友将梦境当作修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常生活顺利时修得很好，一旦出现一个梦，马上烦恼痛苦都出现了，甚至一定要为这个梦境做点什么。此时此刻感觉他们好像对观世音菩萨和自己这么多年的修行都失去了信心，而因为一个梦幻的梦境扰乱了他们的对佛法的依靠，对空性的理解。如果他们将一个梦都看得如此真，又如何做到看世间一切皆是虚妄？他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这样修会修到哪个道？
这样修一定会修到偏道。对梦境不能这么执着，梦境是提醒你身体当心啦，接下来的运程要当心啦，跟夫妻的感情要当心啦，当心出车祸啦，这样你就会正能量，激励自己，提醒自己，菩萨给我的能量来提醒自己。如果你今天做了个梦，你就对菩萨失去信心，那你这个信心是不坚强的，你这个信心也是不坚定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要坚定道心，勇往直前。
好，
一心一意，永不退转，
一世修成。感恩师父，弟子的提问都问完了。